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欢迎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一档陪着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爱吃鱼但是不属猫。你喜欢吃鱼吗？让我们一起边吃边爱，边说边爱，边走边爱。爱情麻辣烫在星期天的晚上陪伴大家。那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是我们的约会的时间，也希望大家下次也不要错过约会时间，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啊，如果你有想聊的什么样的话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新闻或者说一些故事想要跟哈尼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的话，也欢迎你告诉我，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官网来私信来找哈尼，好吧。那官网呢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还有我们的 app 也可以，还有呢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关注今日西雅图。今日西雅图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好，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是稍微有点这个沉重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非常有兴趣想要了解的。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情杀。首先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情杀的案件呢，是就在前一段时间刚刚发生的事情。在美国的知名大学研究新冠病毒的一名华裔的研究员，近日呢是在家中被谋杀了。那据这个美国的警方向美国之音记者透露的最新的消息是，该案是情杀。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主啊，事件的男主角，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刘冰，这个是个音译。他呢在家中被枪杀了。那警方是发现嫌疑犯叫顾浩，这个也是个音译啊，音译的名字，在刘冰住宅附近的一辆车中呢自杀。那警方是判定呢这个案件为谋杀。那刘冰呢是因为头部啊还有颈部以及躯干中枪致死。警方在刘冰家100米处的一辆车中呢是发现了嫌疑犯顾浩的尸体。警方认为顾浩杀害刘冰之后返回自己的车中并吞枪自杀。警方并不认为有其他的嫌疑犯的在逃。那警方呢也是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说，这两名死者是因为一名亲密的伴侣而陷入了长期纠纷。听清楚，亲密伴侣，因为一名亲密伴侣而陷入长期的纠纷。那警方认为呢这是顾浩杀人和自杀的动机，但是并没有透露这一名亲密伴侣的身份。那事发当时呢，刘冰的妻子他是有老婆的啊，已婚的男人，当时妻子不在家中。匹兹堡当地的媒体呢引述了刘冰的邻居说呢，夫妻两人行事低调啊，事发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听到枪声，看来是用消音的手枪啊。案发当天呢，刘冰的家门和大门是打开的，但警方称没有发现被盗窃的迹象。警方说，由于刘冰不是美国公民，案件已经交由联邦机构办理。现在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男主他的一个背景。刘冰呢生前是在匹兹堡大学医学院进行冠状病毒的研究。学院的一份声明称呢，刘冰对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呢是即将取得重大的进展。那当地警方向美国之音提出，他们没有发现有证据证明呢这起案件与刘冰在匹兹堡大学的工作以及新冠疫情有任何的关联。学院主管巴哈尔呢早前对当地的媒体称，刘冰最近刚刚启动对新冠病毒感染机制的研究，并刚刚开始获得有趣的成果。我们现在来看看刘冰的简历啊，他的一个背景。他呢是来自中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和学士学位，并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 他的研究范畴包括计算机系统生物学，使用计算机建模分析生物系统，并与生物学家、临床医学家一道研究人类免疫力及癌症相关的课题。那嫌疑犯顾浩呢，同样是来自中国，他生前在美国上市的跨国能源管理公司伊顿公司是做这个首席的软件架构师，在同济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在东田纳西州州立大学获得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啊，现在还有一个线索啊，是在名为文学城的海外华人论坛上，一个呢叫匹兹堡大学计算生物大牛的这个用户啊，在就是案发前的大概一个月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刘冰作为匹兹堡已婚的教授却和其他的女性有外遇。那帖子当中呢也是附有了微信的聊天的截图，微信头像正是刘冰。哎呀，看来真不是空穴来风啊。那这个案件呢，我们刚才也是提到，警方呢是已经确认他是因为情杀了啊。这两名死者都是因为一名亲密伴侣而陷入长期纠纷。那看来这个刘冰啊，婚外恋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是已经是长期的这样一个纠纷了。那我们来分析判断一下这个嫌疑人啊，自杀的畏罪自杀的嫌疑人顾浩为什么要去杀害刘冰呢？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哈，大家想想最大的可能是什么？顾浩是个什么角色？顾浩很有可能就是刘冰婚外恋的这个女性的亲密的人，很有可能是她的丈夫，对不对？要不然你说顾浩，我从另外一条新闻呢也了解到了这个顾浩啊，他是今年是46岁啊，那不知道他老婆是多大哈。那刘冰的年纪是37岁啊，40岁不到，那不知道有没有孩子。37岁，这个犯罪嫌疑人是46岁，两个人因为一个女人啊，就这样把命给送了。这个另外一篇新闻当中，他音译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姓氏是改成了古啊，古天乐的古，对，所以我们先就是且称他为是姓顾吧，好吧，顾浩，对。那这个37岁的被枪杀的匹兹堡大学医学研究员刘冰呢，他是在5月2号啊，在他位于罗斯的家中死亡了，头部、颈部、躯干和四肢是中了多枪，你说他得多恨他是吧？顾浩得多恨他。真那么多枪，但是邻居竟然说是一点枪声都没有听到，估计是用这个消音的枪了。那案发当地的罗斯市的警察呢，警察局也是就此案呢发布了声明，指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啊这场悲剧事件与匹兹堡大学的工作或影响当前美国和世界健康危机的研究有关。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麻辣烫。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啊稍微有点沉重，是关于这个情杀的啊。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其实我平常呢如果经常收听节目啊，也比较对我比较了解的宝贝们应该是知道我是喜欢电影啊，我比较喜欢看的几个类型，那当中呢就有一个类型是关于这个破案啊悬疑的这种侦探片啊，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关于情杀的一个话题。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相关于情杀的一些故事或者一些新闻或者一些案件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把这些故事新闻来告诉哈尼好吗？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说关于这个匹兹堡大学的情杀案件啊。那在美国新闻速递呢，也是有相关的新闻呢，说这个警方并没有透露啊这个顾浩的枪支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表示枪支的来源呢是合法的。警方也表示啊，这个顾浩呢，也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来自中国，目前呢是已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因为刘斌啊他是中国公民，所以呢此案是涉及外国人，目前已经通知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国领事馆。那匹兹堡大学本那周也是就是案发的那周啊，发布了声明，指出刘斌是一位杰出的导师和多产的研究者，赢得该领域同事的赞赏，并为科学做出独特的贡献。刘斌与人合作了30多篇论文，工作集中于系统生物学。大学的声明中还表示呢，刘斌之前致力于对这个感染，就是新冠感染基础的一个细胞机制以及并发症的细胞基础的研究。那学校呢将努力完成他的工作，以向他的科学成就致敬。哎，你说多可惜哈，这样的这么一个人才啊，医学界的人才，然后呢现在也在研究这个新冠病毒。应该说，如果说不发生这样的一个情杀案，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前程，也可以有机会帮助到这个全人类啊，来抵抗这个疫情，这个传染病的一个灾难。哎呀，所以说你说这你好好做研究不行吗？啊，搞什么这个婚外恋啊，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太贪心了，太贪心之人是吧？这个必遭报应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就是他，警方也称了这两个人呢是因为一个这个亲密伴侣啊，亲密伴侣的关系产生了一个长期的纠纷，所以说这个事情真的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对吧？应该是发生了很久了。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46岁的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也是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是吧？这个软件架构师，对不对？那他为什么可以去舍命去犯罪，去做出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就是忍无可忍了，对不对？他就是他忍无可忍的一个，我觉得两种可能，一是他就是真的非常非常深爱他的老婆，对吧？然后呢就是可以忍受这么久的这个戴绿帽子，他就很希望说老婆能够回归。那我们刚才也说了，的确是有在这样的一个中文论坛上面啊，是有一个这个网友发了相关于刘斌啊外遇一位女性的，而且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呢还有这个证据是吧？还有微信的截图啊，这个截图当中的这个微信头像就是刘斌本人，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是空穴来风，对吧？可以说实锤了。你看现在是吧？这个悲剧发生了嘛？所以说我觉得不值得同情，对不对？那其实顾浩，对，就是另外一个新闻翻译，他是姓顾的。我觉得他挺可惜的，是吧？自己也是个人才，何必呢？这个46岁也不是说非常大的年纪，然后为这样的一个渣女，对不对？不珍惜他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去付出自己的生命，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古浩可能也就是说并没有多爱这个女人了，对吧？然后呢仅仅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男性，他觉得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一个背叛，对吧？就觉得男人这个脸上没有面子，是不是？然后呢就会觉得说这个刘斌，你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吧？你们两人就当我是空气啊，不存在，竟然呢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不正当的两性的关系啊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忍无可忍啊，就是因为男性的尊严，然后呢他就是做出这样一个失去理智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种两种可能性都有，对不对？那我们再从另外的这个女性的角度来分析。哎呀，你说这刘斌的老婆哈，他是不是知道这个事儿呢？还是说一直是蒙在鼓里，他就不知道自己的老公有这个婚外恋呢？还是说已经知道了，但是就是忍着啊？ 那现在自己的老公啊，因为情杀啊这个事情呢，也就彻底的曝光了，就婚外恋被彻底曝光于人世。嗯，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那关于这个那个第三者，对不对啊？就是古浩的他的妻子，这个就出轨于刘冰的这个女人。嗯，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会出轨。他是因为跟古浩之间啊，两个人夫妻之间的感情出问题了吗？还是说古浩也有可能有过就是对婚姻对感情的不忠，然后导致呢这个他的妻子就是觉得对于这样的婚姻，对于这个情感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才去出轨？还是说他纯粹他就是一个渣女啊？或许他就觉得啊，婚姻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最低保障，他呢就是也是不闲着，就觉得说啊，我还要去追求我的爱情。这种渣女其实非常的多呀，对，我就觉得说也并没有说就这种可能，对不对？就是说可能就只是这个女人的问题，或许她的老公那个古浩是对她真的非常好的，很爱她的，全身心放在这个家庭上面的，但是就是这个女人不知足，对吧？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太可怕了啊。好的，那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情杀的啊，就是因为情感的纠纷而发生的刑事案件。如果你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故事，一些新闻事件想要跟哈尼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也非常的欢迎你来告诉我。 OK， 我们广告之后再聊这个话题喽。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爱吃鱼，但我不属猫，属什么呢？不告诉你秘密。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爱情麻辣烫，让我们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个小时的时间空中约会。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比较沉重的啊，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引以为戒的，对吧？就是说感爱情啊，真的是可以给你带来甜蜜，给你带来快乐，给你带来幸福，当然了，也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说呢，就是找对另一半真的太重要了，找对了是吧，是给你加分的，可以让你一生幸福，甚至是达到一定的这个巅峰，一定的辉煌，有一定的成就，取得大家共同的进步成长。但是如果呢找错了，对吧？小则呢是给你一段痛苦的记忆，对不对？你损失一些钱财啊，然后呢情绪上遭受一些这个痛苦。但是重则是什么可能性呢？就是对不对，可能就啊小命都没了。好，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啊情杀的。还有在2013年呢9月份啊，这个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啊 UIUC， 那时候是9月份发生的这样的一起恶性的事件。一名学生呢在公寓中被杀害，那该校呢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一个29岁的一个中国籍博士第六年了这样的一个留学生啊，叫次永飞为嫌疑犯。这个故事，哎呀天哪，是什么呢？是这个叫次永飞的这个嫌疑犯呢，他是把他的前女友给杀了。 对，我们具体来说一下这个故事啊。当时呢，就是当年29岁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籍的留学生次永飞，是把两名女生囚禁在校外的公寓，并将其中一名女生给刺死了。那被刺死的这个女学生呢，正是次永飞的前女友。那据报道称呢，刺杀前女友的原因极有可能是情杀。那犯罪嫌疑人是在汽车旅馆被抓获的。那这个香槟分校警方呢，也接受了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这一名25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呢，是在她位于校园附近的公寓里面遇害。那凶案发生后呢，伊利诺伊大学通过这个通信的系统向全校师生呢发布了短信及邮件的警告。那当时这个事发的时候是中午啊，大概12点多的这个时间。那这个嫌疑犯次永飞呢，是开着一辆蓝色丰田四门轿车然后还有这个一周的驾照，说的非常详细哈。他说当时呢，就是因为要找这个人嘛，所以说如果有任何人有这个线索，就要立即拨打911来电话报警。那中国留学生杀人的这个消息呢，就迅速在留学生圈内传开了。那不少留学生呢，也在网上呢转发了这样的一个消息。那当时的下午的1点多呢，警方是获悉后，就根据电话定位，将这个当时正躲在附近汽车旅馆的次永飞呢给抓获了。他呢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一名中国博士留学生。警方没有说明遇害人的受害的经过，并拒绝了公开这个受害者的姓名。对，那怎么样是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案件发生呢？是因为呢，遇害女生她的室友逃脱了报警。因为当时是把次永飞是把这两个女生，就她的前女友和她的前女友的女室友一起，就是囚禁在这个公寓当中了。当时就是遭到了捆绑啊。那她的这个女室友呢，是挣脱捆绑后呢去报了警。那还好她当时这个室友呢是没有受伤，但是可惜的是就是这个他的前女友次永飞的前女友就是被他给刺死的，对吧？那案发后呢，不少香槟分校的中国留学生也表示震惊啊。那多数人都认识嫌疑人，称其研究方向是 3D 模型与这个波特学，曾经做过助教，不少学生还上过他的课。那此前呢，有多名中国留学生在社交媒体表示认识嫌疑人。次永飞呢，他是在北京交通大学读的本科，后来在俄勒冈州州立大学攻读了硕士学位。2008年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继续深造。在这个人人网上呢，有多个与嫌疑人同名的账号，但大多没有活跃度。其中有一个账号呢，上面登记的学校为北京交通大学，并上传了几张照片。值得注意的是，该账号在这个案件发生的前一天的上午曾经发过一条信息，是不是我想杀人啊，不是我想杀人，而是被逼无奈啊，看得出来了吧？看来是这个已经是这叫蓄意杀人，蓄谋，对吧？蓄谋已久的决定要杀人了，然后在案发的前一天发出这样的信息。那在嫌疑人另一个个人主页上呢，公开可见的两篇文章都是关于死亡的讨论。有一篇是关于作家 J.D. 塞林格死亡的感想。他称塞林格呢有最纯净的思想，和人群保持距离，只为保持自己的纯洁。哎呀，所以说你喜欢欣赏啊什么样的人也真的很关键，对不对？像现在大家都是拜偶像嘛，就是会去欣赏一些偶像然后呢前些天不是还说嘛，说这个柯震东是吧， 台湾的这个艺人柯震东要复出了，而且是非常高调的复出。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为什么，他之前出了什么事儿嘛，就是因为吸毒，对吧？因为吸毒的事件他就曾经被关押，那后来呢是放出来了。也不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就是在法律方面关于吸毒这块是怎么样去判定的哈，怎么就把它放出来了呢，是吧？只要钱够就能放人吗，还是怎么样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柯震东早期的时候是因为一部电影出了名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的当时的一个身份，是吧，是萧亚轩的女朋友、男朋友，对。所以就是大家都非常羡慕啊，就是萧亚轩都很想感受，女生嘛都很想感受萧亚轩的快乐，对不对？那萧亚轩也就说了，大家就是也没什么好，不需要争论他了。他说我这个关于谈恋爱方面是天赋异禀啊，不是谁都可以学得来的。所以现在很多女生也默默的这个励志啊，下决心，就是以后的不管自己多大啊，就是自己的男朋友25岁以上都不会考虑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做人要有一些理想嘛，对吧？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是一个笑话，是个笑话。就是或许真的是因为萧亚轩的这样的一个择友的一个观念啊，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励志啊，加引号的这样的这个姐弟恋，这么多年都是换了17、18个女男朋友了，都是姐弟恋，就是大家会有一种羡慕啊，我觉得也很正常，对不对？那人家也是有条件的，对吧？不管就是个人的这个事业发展挺好的，虽然说现在也是有点过气了啊，那但是呢人家曾经辉煌过，对吧？而且家里的条件也挺好的，再加上个人也有魅力，对不对？你就先别说人家有没有割双眼皮了，但是人家肯定是有自己的魅力能够吸引到这些比他小那么多岁的这个男朋友，所以我就说也没什么好可去嫉妒的啊， 也可以羡慕，对不对？但最终呢就是你还是要去提升自己，就别老是在那幻想了，说啊我要成为萧亚轩那样的女人，对吧？先把自己做好，让自己更优秀了，你才会去找到对的那个人。而对的那个人并不是说你就非得说比你自己年纪大很多，或者说比自己年纪小很多，这个都很难说，对不对？所以说我始终觉得吧，谈感情的事情啊，就是年龄不是问题，体重不是压力，身高不是距离，大家认同吗？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对，要跟一些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我们的新的朋友，没有听过爱情麻辣烫的朋友要说一声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啊，爱情麻辣烫。我们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我们空中的约会聊爱情。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往期的节目啊，可以通过官网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官网，大家可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找到官方的网站了，来搜爱情麻辣烫，也可以收听我们中文电台的其他的节目。那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祝大家周末愉快。虽然说周末呢也现在也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呢记得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啊，当你这个周末即将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女生来陪伴大家度过这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啊。那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我会陪伴大家，所以一定要记得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哦。那通过我们的官方的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也可以来收听节目啊，那同样呢希望大家来就是持续的来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因为我们所有的主播呢都是在公益的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啊，把自己的时间段呢奉献出来和大家通过电波有这样的一个空中的一个交流的机会。那希望呢能够认识到更多有意思的志趣相投的朋友。那当然了，我是最最关心的大家你们的这个情感世界啊，情感生活，对，情感加生活都我都会关心。那如果想跟哈尼互动，想跟 Estella 哈尼互动的话，也可以通过官方的网站私信留言给我，或者说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私信留言给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今日西雅图，今日西雅图。好，那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这个柯震东啊，柯震东，因为我们为什么说到柯震东，就是说说到拜偶像嘛，对不对？因为你就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这个偶像是有一些问题的，尤其是这个道德观价值观是吧出问题， 你再去崇拜这样的人，真的是会给你有非常大的影响，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再说另外一个案例，比如说罗志祥啊，罗志祥，你看是不是火了十几年了？嗯，那没有想到呢，啊，看起来阳光、幽默、帅气的罗志祥，竟然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高手，是吧？可以跟自己的女朋友谈了9年的这个期间呢，还不断的有这个出轨、有外遇。跟其他的男男女女啊，这个老老少少是吧？啊，不，没有男的，只有女的，对，就是不同年龄层的。那当然可能大部分是偏年轻的，对吧？可能那个化妆师他的这个比较近的那个年纪可能稍微大一点，是吧？都有关系啊，保持的都很好，嗯，这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是总有这个东窗事发的时候，对不对？最后你看还是暴露了，对不对？那你看他的这个，女朋友就很聪明啊，对吧？就是跟你说分手，说完分手以后呢，他就报复了。他报复，他不是说把人给怎么怎么地了，对不对？没有进行人身的伤害，而且还非常漂亮的把这个分手啊分得很漂亮。怎么说呢？就是分手快乐，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快乐的吧，就是说这快乐是因为什么，就是终于认清一个渣男了，忍无可忍了。那很多人也就说了，说他的这个女朋友是网红嘛，说他也就是不吃亏啊，是吧？跟他在一起9年，他这个除了一个就是新晋网红，没有很多人了解的网红，就是因为他是罗志祥的女朋友嘛，所以说就是可以固定的稳定了他这个网红的一个地位。而且呢，也因为罗志祥他进入到演艺圈，对吧？在这个演艺圈里边也认识了不少这个明星啊、艺人啊，所以说也是能够给他的自己的个人的事业带来非常多的帮助啊。大家都知道他是做服装生意的嘛，做这个网络电商的，所以他非常的聪明，是吧？他在分手的时候呢，他就是没有失去理智，而且非常的清晰啊，非常的就是理性的想知道说，哎，我怎么做啊，然后呢才能够漂亮的分手，对吧？然后让别人知道了我是个受害者，我多么的不容易，对不对？忍受了这么多年的背叛，那最后呢就是写了这样的一个公开信，对吧？长信来告诉大家啊，罗志祥是怎么背叛他的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情节跌宕起伏啊，高潮四起，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擅长这个做时间管理的一个人，然后呢而且还有两个手机啊，这个作案工具是吧，是怎么使用的，还有关于说就是谁谁谁背叛是吧，跟哪些女的在一起，他都非常的清楚，了如指掌。所以我就觉得周扬青好厉害，你知道吗？所以他都已经在累积这些证据了，他就是一直忍隐忍，然后不爆发。最后呢，其实我觉得他是做好心理准备了，做了很长期的一个心理建设，他已经想好了，我一定是跟这个男人，我不会跟他在一起的，对不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也值了，对吧？绝对值了，就是能够跟一个明星，跟一个男明星，然后有这样的一段这个情感的经历，对吧？然后呢，又在这个中国的娱乐圈当中，这个历史事件上，是吧？他又火了一把，是吧？说不定还能够记录一点半点的，对不对？所以觉得不亏吧，对不对？然后呢，因为这个事件的爆发，然后他的这个服装生意越做越好了，又赚了好几桶金啊！因为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他们呢，因为这个事件知道他了，然后就关注了啊，就是很多这个键盘侠，对吧？这些代割的韭菜啊。好的，那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是关于情杀的。我们刚才呢分享了两个案件了，还有个情杀呢是比较久远了啊，是在2003年4月份发生的，纠缠于三角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有一名呢留学新西兰的年仅22岁的中国学生啊，就是杀了三个同胞啊，也是中国的同学，一男一女，两个中国留学生当场毙命啊，凶手是逃逸。那两名受害者呢，经调查都是上海的户籍的，都是上海的。所以说你说多可怕。其实在前一两年吧，我其实之前的那个节目当中也聊过哈，这样的一个关于情杀的案件，也是在温哥华，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温哥华啊，也是这种三角恋的关系，那个就是新任男友吧，把前男友就给杀了，然后自己坐了牢，那个女生就没事儿。对，好的，我们广告之后呢，继续聊今天的话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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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知道我下一句要说什么了吗？没错，我是爱吃鱼但是不属猫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真的很想知道你的名字，你现在在哪里，在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来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不论你的心情好与坏，我都希望说从此时此刻开始，在你听节目开始呢，大家都会有一份轻松的愉悦的心情，好不好？好的，那今天呢，来继续我们这个话题啊，是关于情杀的。那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也是发生在温哥华的一个情杀，是在2002年的10月份啊，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条湖啊，湖的附近啊，荒野发现了一具被装在行李箱内的女尸。那经证实呢，此人是当年10月9号失踪的中国女留学生赵薇。那此前呢，啊，这个赵薇是那个山字头的薇哈，底下个薇，对。那赵薇的这个男友呢，李昂向当地的警方报案称赵薇失踪了，之后承认误杀了女友，那表示说是两人在玩这个枕头游戏时意外把对方给闷死了。那在2012年的9月份的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是在北京时间的周四的中午就对赵薇案做出了判决。那涉嫌在2002年谋杀女友赵薇的这个李昂呢，就被判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将被判无期徒刑。哎，你说这谎撒的这谎能有人信吗？两人玩枕头游戏意外把对方闷死，他当警察是傻瓜吗？就应该是要上这个测谎仪吧，是不是？也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纠葛啊。所以说人呢，千万别冲动，当你要很愤怒的时候，你在内心数5秒，5、4、3、2、1，可能就可以冷静下来了。所以千万别冲动啊，一定要冷静理智。然后呢，当然就是说人总有失去理智的时候，但你要想一想，如果你去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还有呢，就是不要活成自己让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对不对？就是你跟坏人，跟对你不好的人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纠纷、一些纠葛，你就要想清楚怎么去应对，怎么去保护自己，然后用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对吧？否则的话，就是你因为别人对你的伤害，然后最后呢，把你自个儿继续的伤得更深，对吧？就这样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啊。好，我们继续来分享是关于这个校园情杀的啊。那大家想听着往期的精彩的爱情麻辣烫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来收听爱情麻辣烫。可以私信给哈尼留言，好吧？相关于节目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有什么样的故事新闻案件想要分享，都非常的欢迎。那如果说是单身啊，想要谈恋爱，想要交朋友，也可以告诉哈尼， 我这是没姐没婆的角色。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杀是发生比较久远的事情了，但是挺可怕的哈。这也不是男杀女，这次是女杀女。这个我们看一下，1998年啊，一场纠葛三角恋让平静的清大校园，这个清大呢是在台湾啊，清大校园蒙上了阴影。女研究生洪小慧与闺蜜徐家珍共同爱上了这个一个学长，然后呢发生了什么样的悲剧故事呢？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女生就把另外一个女生给杀了，然后杀了之后呢就我给大家再叙述一下这个事情哈。杀了之后他竟然还把他给毁尸了啊，毁尸完了以后呢还就是伪装成是这种奸杀案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的一个现场啊，但是呢最终还是没有瞒过警方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被关押了，是关押了12年吧，对，从1998年开始呢到2008年才允许被假释。哎，我就觉得奇怪了，那边是没有这个死刑吗？这个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下的哈。大家知道吗，台湾有没有死刑啊？所以我觉得这女生真的太狠了。所以女人就有男人说嘛，女人要是狠起来就也是非常可怕的啊。就我觉得真的，你看还是这种高智商人群的犯罪，对吧？你念到这个研究生多不容易啊。这个不是有句话什么防火防盗防闺蜜嘛，这话吧这也不假，对不对？因为你跟一个人靠得那么近，就是很了解彼此的一个状况，对吧？不管是性格呀还是他的生活作息啊，他的兴趣爱好啊，还有他喜欢什么样的异性啊，然后呢他的约会啊，他的恋爱一个过程啊，你都会有了解的机会。那有很多的女生就会喜欢说啊，那个我要是谈恋爱了，然后呢我就会把我的男朋友带给你看看，你帮我甄别甄别啊。哎，其实这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可以这么做。你看像我也是，我会去如果说找个男朋友，我会把他带到就是我熟悉的就是朋友身边，就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很正常嘛，对吧？然后如果说你觉得你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没有这种判断的一个能够很理性判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就想让就是说是吧比较有经验的啊这个哥哥姐姐们来帮你看看，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还是看什么呢，就是看你交的这个好朋友这个闺蜜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所以就也分好坏，不是说所有的闺蜜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这个绿茶或者渣女，是吧？还是分人，对。所以这个案件呢就是挺可怕的哈，你说这三角恋，但是女生回女生，你说这个男生他该怎么想啊？他觉得后怕吧。那当然了，这个新闻事件也没有说到底说他们同时喜欢的这个学长到底情归何处啊，是到底喜欢哪个女生。但我觉得这个犯罪的这个研究生这个女孩吧，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对吧？你说这一辈子就毁了，就是因为跟自己的好朋友好闺蜜喜欢同一个男人。那你这不是你俩去 PK， 你俩去打一架就能决定这个男的能选择谁啊，对吧？就是你靠看自己魅力呗，对吧？你去跟自己的这个情敌划清界限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要去跟他去敌对呢？我觉得真的特别傻特别傻。所以说现在就是当然家长也开始就是意识到了这个情商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因为学校里边他不会教你赚钱，也不会教你谈感情，所以这些真的是需要你 就是说不管是家长还是就是说你在就是现实的生活当中，你要去经历一些事情一些人，你才会逐步的去学习，去提升一些这个恋爱的这个技巧和就是累积这个经验哈。但是其实怎么说呢，我其实很想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这个看有机会再聊吧，就是多谈几次恋爱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因为哎呀，说到我的前半生，我还真的没有怎么谈过恋爱，觉得自己谈恋爱的次数太少，也后悔过说哎呀，我是不是谈的太少了。但是呢，我又在想说，你谈那么多次真的是好事儿吗？看来还是得因人而异吧，我觉得，你们说呢？就有些人他适合多谈几次没事儿，那像我们这种重感情的人，好像多谈几次就会害怕说被伤得更多更深呢。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关于加拿大的这个校园情杀案呢，它是发生在多伦多，对，在多伦多啊。这个情杀案它最后的宣判是凶手呢是被判误杀罪啊，死者的母亲是当场崩溃啊。我们来具体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情杀的案件啊。这个情杀案件呢是发生在2017年2月份，在多伦多的北约克，这是一起中国留学生情杀的惨案。那在2019年底的时候呢，是判决是致情敌重伤不治啊，那这个男生是被判误杀罪名成立。看到这个照片啊，这个被告人叫K， 哎呀，长得挺帅气的啊，穿着这西装挺有型的。被害人的父母是当庭痛哭啊，认为罪名太轻了，判决不公。而被告人的家属呢，全场未发一语。那这两名留学生案发时候啊，都才19岁。哎呀，这你看，一个时间永远定格在那儿了，而另一个将一生背负着沉重的杀人罪名。那这一起情杀案件呢，曾经真的是轰动一时，震惊同时呢，人们也就觉得真的很惋惜啊，对吧？因为一个女生，对不对？而且这个女生是劈腿啊，误了两名原本将会有大好前程的青年，值得吗？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情啊。这个案情当中呢，这个女主角叫 Kiki 啊，她的旧爱呢叫 Max， 也就是被误杀的这个被害人以及她的新欢 K 啊，那暴击情敌致死的被告人。那据悉呢，这个 Max 从2015年开始到加拿大语言学校学习，而被告人 K 呢还在读私立高中。2017年2月6日 ，K 和 Max 在街头因为女友 Kiki 起了争执，两人大打出手啊。原来 Max 呢在加拿大读书期间，在2015年的时候啊，与朋友聚会的时候啊，结识了 Kiki， 两人随后就开始交往了。在他们交往1年多后呢 ，Kiki 便又交了一个男朋友叫 K， 而当时呢 ，Max 和 Kiki 呢并未分手，太渣了，脚踩两只船。由于 Kiki 呢之前曾与 Max 同居啊，清楚房屋的地址和构造，便告诉 K 可以从地下室去偷袭 Max， 于是 K 于当晚呢又到被害人家里进行偷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疑似死者亲友的一个回应啊，他有发了一个朋友圈说，现在朋友圈加拿大说到这个两男孩打架致死的事件呢已经刷屏了，有些人张口闭口在那乱说，死去的是我最好朋友的弟弟，也是我的弟弟，又帅又懂礼貌啊！什么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我就给你们说说事情的起因结果啊。他首先呢那个婊子劈腿了，根本不存在什么现任和前任，然后呢那个婊子在晚上呢带着他的那个男的去我弟弟家跟我弟弟打了一架，当时没什么事儿啊，因为我弟弟呢跟那个婊子同居，婊子知道我弟弟家的布局啊，所以就教唆那男的从我弟弟地下室的门偷摸进去。当时我弟弟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地下室和客厅连接只有一层楼梯，我弟弟的沙发离楼梯不到1米，那男的直接从沙发后面翻过去骑在我弟弟身上 腿压着我弟胸口，直接对着我弟弟脑袋猛捶，我弟弟连叫都没叫出口就已经昏迷了，送往医院路上已经没有了心跳。哎呀，首先是那个男的偷袭啊，在他弟弟毫无防备的时候，对吧？再说呢，这个男的健身练泰拳的啊，他说我弟弟能反抗得了吗？今年才满20啊，人生的开始。妈妈直接气昏过去，从来不流泪的爸爸也嚎啕大哭，他说哎呀，我真的是浑身颤抖打出这条朋友圈，真的啊，这就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事实，管好嘴巴，别不懂真相就乱说，真的很心疼啊，真的。哎呀，所以说不要去说风凉话，大家也都不愿意去看到这样的事件的一个发生啊。那这个疑似亲友呢，他在朋友圈说的这个事情呢，也的确是得到了这个印证。就延误了救援呢，延误救援了，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救援的时间。死者是太阳穴是遭到重击导致头部血管破裂，最后因头部重伤抢救不治身亡。你看两个留学生是吧，都是一表人才高富帅啊，因为感情纠纷断送了自己。这个 K 练了7-8年的泰拳呢，他为人低调一点都不张扬，哎呀，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再看这女人的照片，她长得也一般吧，多缺人爱呀。所以呢，这个 Kiki 作为情杀案的导火索也是案发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她现在就是回国了。但是呢，网上关于她的作风的评论呢也是没有断过啊，就不知道她当时怎么想的哈，就是这多大的人了，都成年了，怎么还能做出这种事情呢？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啊，就是没想到这个男朋友泰拳这么猛，能把人打死，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真的。所以说男生尤其是重情义重感情的男生啊，你们找女朋友的时候一定得看清楚，对吧？就如果有人跟你说啊，他是个绿茶婊，他是不是很专一的人，有听到这些风声啊，这些消息，所以大家也要去好好的就是别说不信，但也别说不全信，对吧？不要全信，对吧？就说自己去判断啊，多花些时间去了解。如果一旦发现说这个女生不是专一忠诚的人，比较表里把气的人啊，那就算了吧，对吧？要不然呢，你有可能就惹祸上身，对吧？好的，哎呀，这个，所以你说家长花了那么多钱，对不对？给孩子出国读书、见世面啊，是希望他有个美好的未来，但没想到呢，花了钱在外边买了个表啊，然后自己的前程也断送了。好，亲爱的宝贝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节目接近尾声。那希望呢在下周天的晚上呢，星期天晚上啊，7点到8点，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Estelle Honey 要跟大家说晚安了， Good night kiss， 晚安。